今天分享的主题，大家看一下题目啊，如何持续活在兴盛中？哦，2025年啊，真的是不知不觉啊，悄悄的好像开始了。再过两天啊，其实就过了两周。我觉得上周三就是2025年的1月1号啊，就是新年的第一天。我相信很多人啊，都是带着这种期盼来迎接2025年。你看我，特别上个星期三，我就朋友圈啊，还收到很多微信啊，哇，都是什么？都是在发祝福的短信哦，不单是祝福别人，然后我们也在祝福自己，是吗？希望怎么样？新年嘛，新气象，新的一年，新的起点，所以大家都在期待什么？这新的一年，2025年什么？好事连连发生，对不对？我们都是这样子，不管你信不信主，我们都是带着这样的一个憧憬来迎接新的一年。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过去了一周了啊？大家有没有被现实打回原形啊？大家想一想，应该打开新闻啊，你看看这个世界给你的报道。哎呀，某位经济学家又开始说，2025年是个经济动荡的一年，可能会有经济危机，对吧？特别是这两天我们看到新闻的报道，那个洛杉矶啊，就是加州洛杉矶那个大火，那看了那个视频，简直真的就是世界末日啊！洛杉矶好多那些明星的豪宅啊，那个几千万都被烧掉。就现在这个大火还在烧，说真的需要为这个事情来祷告。真的，你看到没有？这些打开新闻都是这些天灾人祸的消息啊！好像唯一一个好消息是什么？我们特鲁多总理说要下台，要换人了，是吧？好像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好消息，但真的是个好消息吗？难道另外换一个政党领导人上来，真的可以改变我们加拿大的现状吗？说实话，我是打个问号啦。哦，所以说真的看到这个世界上都没有好像一个好的消息，然后再看看上一周我们小孩开学了，对不对？我们小孩还没有，但有些小孩基本上都开学了，面对孩子就是接下去什么劳心劳力的教育问题，对不对？头都大了，而且还什么面对我们自己的生活，面对很多什么真的是一筹莫展的那个工作，或者是什么入不敷出的那个家庭收入，对吧？回到家里面呢，还要面对什么？面对剑拔弩张的家庭关系啊！所以面对这个社会也是这样，在面对自己的家庭，面对自己的生活，都是什么重重的挑战，好像重重的危机一样。2025年看一下意味着什么？我们又老了一岁了，对不对？2025年又要面对什么日益衰老的健康问题。所以大家看一下，我们好像一下子好像被打回了现实，是不是？我们还可以期待好事情发生吗？我们还可以持续活在这个兴盛中吗？扪心自问一下，可不可以？可以。哎呀，我们爱入千家人就是不一样，对不对？2025年虽然有种种的挑战，种种的问题，我们还能成功，我们还能活出得胜有余的生活，对吧？为什么我们可以斩钉截铁的宣告我们可以呢？那是因为什么？我们有秘诀的，是不是？我们有耶稣的。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真的，我相信2025年是一个挑战的一年，但是2025年我们仍然可以持续活在这个兴盛中，是有秘诀的。好，所以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圣经其实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仇敌来就是什么？偷窃、杀害、毁坏。耶稣来呢，就是为了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那今天我们也知道，魔鬼是借着这什么？借这个现实的世界，是借着这个纷纷扰扰啊，然后凌乱不堪的这个世界潮流，他千方百计怎么样要把恐惧啊、忧虑的思维啊放在我们的里面。他就是想尽办法什么要把我们是谁？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他却要把我们辖制在这个世界里面。所以主耶稣这样说，他说什么？你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但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耶稣清楚地告诉我们，对吧？他说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那我们属于哪里的呢？我们是属于什么？属于神的，属于神国的，这就是属于基督耶稣的，对不对？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可以期待好事情发生，期待好的结果呢？这真的不是随便说说的，是什么？我们有根有据的，借着什么？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所完成工作，我们简称叫什么？十字架的完工。刚才所唱的那个十字架，对不对？ 耶稣什么在十字架为我们所做成的这一切救恩，一切的恩典在十字架上主耶稣都做成了。所以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知道一个好的结果已经有了。所以今天啊，不是你我在等好结果，而是什么好结果在等我们。再听一遍啊，今天不是你我在等好结果，而是什么好结果在等我们。听明白吗？阿们，对吧？我们听不明白，我们看一段经文啊，我看慢慢让大家明白啊。来，我们看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啊，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啊，一二三，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换句话来说，什么？信心是另外一种看见，是在这里有两种看见，一种叫什么？属地的眼光。就是我们现在的肉眼的眼睛来看，还有一个叫什么属天的眼光，叫什么灵见，对不对？什么叫属天的眼光？什么叫属地的眼光呢？属地的眼光很重要，就是我们肉眼的眼睛来看。属天的眼光嘛，是就是信心里的看见。什么叫信心呢？就不是出于肉体来看见，而是出于什么灵里面的看见。就所以圣经在希伯来书那个十一章一节就这么讲，信心是什么？是对所望之事有把握，对没有看见的事情所确定的。啊，这段经文，对，这个是新译版本就这么说，信心是对盼望的事有把握，对还没有看见的事很确定，这就叫信心，对不对？有些事情啊，在我们现实的这个物质世界，虽然没有马上彰显出来，但是什么？在灵界已经做成了。记住一点啊，灵界是影响物质界的。你知道不信主的人是怎么说呢？他说，如果让我看见了，我就相信。那神是怎么说呢？只要你相信了，就能看见。大家有没有看到？完全不一样的，是不是？我们总是说，哎，我看见了就相信。神说，只要你相信了，就能看见。这就是信心，这就是灵里的看见。所以当今天啊，我们如果真的那主耶稣十字架的完工，我们建立在这个根基上，在信心里面看见什么好的结果已经有了，那么无论我们面对多大的风浪，我们都可以怎么样坦然无惧，对吧？无论我们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可以相信并且宣告什么问题不大，耶稣最大，是不是？阿们，感谢主啊。所以真的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啊，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这里他就指的神啊，神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什么叫做爱子的国度里？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在基督里，对不对？我们常常说在基督里，在基督里。那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呢？咱们今天一定要好好解释一下，这很简单，在基督里就是什么？在耶稣的爱里，在耶稣的恩典里，活在神的话语里，在基督的真理里，这就叫在基督里。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在基督里我们都有一个全新的生命。好，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大家应该耳熟能详啊，我们在我们爱路现在应该都会背的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对吧？这段经文大家很熟。在这里讲的一个什么，我们有一个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指的就是什么？在基督里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有一个重生的生命，对吧？什么是旧事呢？我们通常以为就是过去过往的事情，什么往事如烟啊，以为都是以前的事情。其实这里旧事指的是什么？在亚当里旧生命的事，这个旧的生命已经过去了，已经结束了。而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一个新的生命就要带领我们进入一个什么全新兴盛成功的人生，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就是我跟金丹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在这个新生命里，在基督里，我是谁？我有什么？我能做什么？我们一起看一下 PPT 啊，下一个 PPT。 在基督里，我是，我有，我能，这三个点啊，是我们今天面临这个生活挑战，还有我们如何可以持续活在这个兴盛中的秘诀啊！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分享哈。在基督里，我是，我有，我能哈。第一个，我们分享在基督里我是谁？ 大家都知道我人生的座右铭，对不对？我本是天上一王子，战血潇洒在白石，不是流浪在白石啊，流浪跟潇洒那是有天壤之别啊。我们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对不对？这是一个奥秘啊，一般人不知道，对不对？我相信 Yuri 的妈妈也不知道，她以为我就是她的武术老师，对吧？怎么今天还说我是个王子，对不对？因为第一次来教会的姐妹可能也不太清楚为什么我会这么说，是这个不是我说的，我们是有圣经根据的，这是一个奥秘，一般人不知道，你们都不是一般人啊，你们都知道了。你看一下，我们看经文啊，以弗所书三章六节，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一二三，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你看使徒保罗说这是一个奥秘，奥秘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一般人不知道了，需要被启示，需要被开启，是一般人是不理解的，是属世界的人就更不清楚，对吧？这奥秘就是什么？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成为神的后嗣。什么叫做后嗣呢？就是成为神的儿女，对吧？今天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意味着什么？意味我们什么？是神二代，对不对？神二代厉不厉害？厉害嘛，对吧？我们现在都很羡慕，哇，什么富二代啊，还有什么官二代、红二代，现在还有什么新二代，对吧？什么最近看刷小红书啊，谢霆锋的儿子啊，王菲的儿子啊，开什么演唱会，哇，大家就非常的关注，对吧？他都觉得他们背景好厉害啊。而我们神二代呢，那就更不一样了，对吧？我们是什么高人一等的，对吧？看看我们背后的靠山是谁，是吧？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啊。一想到这里，我们是不是马上特别有底气啊？是不是？这真的，这不是一个概念啊，不是一个开玩笑，好像哎呀口头禅说一说我是神二代。因为这是什么？在基督里面我们真实的身份。是在这里啊，我觉得讲到这个我们真实的身份，我们一定要再听一下关于灵魂体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如果灵魂体啊没有搞清楚的话，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读不懂圣经的。因为有时候圣经里面讲的是指我们人的灵，有时候讲是指我们人的魂，对吧？有时候讲是我们人的身体。所以我们务必要把这个灵魂体给看清楚。我们看一个 PPT 啊，人的生命由哪三个部分组成？最外面这一个就是什么？就是体，再来就是我们的魂，再来就是灵啊。这个不管是圣经里面早就告诉我们，这是我们信仰最基本的根基，是现代的医学科学其实也慢慢在往这三面在走了，已经证明人是有一个灵的，其实就是我们中文的话叫灵魂，因为它常常把灵魂混在一起。好，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分享啊，组成我们人，就现在我们这个人这个生命哪三个部分啊？第一个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体，最外面啊，就是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身体。所以今天我们都是通过外面的这个身体，我们的外貌来区分，对不对？对吧？ Kevin 牧师长这个样，对吧？那个森哥长这个样，对吧？一下叫不出名字，对吧？每个人外表都不一样，对不对？我们都是通过外表来区分，对吧？可是这个外表是不是真实的我们呢？对吧？为什么我认不出来你呢？因为我看到你灵里的东西，对吧？这个外表并不是真实的我们。你知道，我就问大家这个词，什么叫做真实？真实就是什么？永远不变，真真实实，对吧？不能变来变去，变来变去那就不叫真实，对不对？就是真真实实实实在在的，那才叫真实。可是我们这个身体这个外表是真实的我们吗？是真的不变吗？大家不然为什么大家会拿起十年前的照片总是在感慨岁月是一把杀猪刀，对不对？曾经的少年郎，曾经如花似玉的我到哪里了，对不对？我们总是会这么的感慨，对吧？所以说因为我们身体每一天都在变化，对不对？那竟然是只是我们的肉眼没有察觉，所以我们常常怎么是说什么眼见为实。其实啊，那个实是什么？是现实的实，不是真实的实。现实不等于真实，对不对？就像这个物质世界也不是一个真实的，它一直在变化，春夏秋冬，对吧？一天接着一天。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像我这现在这个铁，大家可以想象50年以后是什么样子，现在我们这个房子100年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50年后可能这个就是个氧化掉这个废铁，100年后这里可能就成为一个废墟了，对不对？这说明啊，这个物质世界一直在变化。所以哲学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什么，能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为什么，河流这个水一直在流动，一直在变化啊。所以我们看到小孩子长大也是哦，其实他每一天都在长大，只是什么，我们的肉眼没有看出来，父母都看不出来，可是别人呢，哎，过了一年或者过了几个月看，哎，你的孩子怎么又变样了，对不对？别人就能看得出来，是吧？所以我也是想问大家，我们的外表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我们，对吧？曾经长发飘飘玉树临风的我是真实的我，还是现在看看自己的那个啤酒肚啊，还是什么人老珠黄的样子是真实的我？都不是，对不对？如果真实的就是不变的，可是我们每一天都在变化，我们的身体外表一天一天都在变，是现实一点，我们的身体会一天一天的衰老下去，最终归于什么，归于尘土啊。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对吧？他说什么，出于尘土也归于尘土，对吧？因为起初我们这个我们的祖宗亚当，他这个身体就是从土造的，对吧？所以传道书为什么会说出于尘土归于尘土，所以有一天我们这个肉体也要归于尘土，所以这个身体啊就不是真实的我们啊。我们现在这个看上的这个身体真的不是真实的我们，因为它一直在变化。好，那接下去又讲到我们关于我们的魂，我们的魂就是指什么，指我们的思想思维心思意念，或者我们的情感，那这个就更不用讲了。那我们这个是什么，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对吧？坐在这里大家现在想东想西的，对不对？每时每刻都在变，对不对？而且是什么，喜怒哀乐常常是随着外部的环境变化和变化，对不对？所以这个魂也不是真实的我们，因为什么，它一直在变，对吧？而我们这个人身上唯一一个真实不变的，那就是什么，我们这个灵，我们最里面的这个灵，这个灵是什么灵啊？是一个重生的灵，这个灵是永远不变的。所以听清楚啊，这个灵永远不变，一直什么，一直到天上我们见主的那一天的时候。那这个重生的灵从哪里来呢？其实什么，就是当我们口里相信，心不，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为我们救主的时候，圣灵就内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灵其实就是什么，就是耶稣的灵，所以耶稣新生命的灵就进到我们的里面来，然后这个新生命的灵就取代我们原来在老亚当里的灵。所以这样我们之前那个经文就非常好理解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指的是哪里，指的就是我们什么，耶稣基督新生命的灵。要不然这句话是很难理解的，对不对？你看我们信主受洗完以后，水泡一下哪有改变，只是更凌乱一点，对不对？外表也没有改变，那思维呢可能也没有变化太多，但是有个地方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那就是什么，耶稣基督的灵进到我们的里面，对不对？所以这个要搞清楚了齁。所以这个只要我们搞清楚，我们真的明白圣经在讲什么，灵魂体的区别。所以这个灵才是最真实的我们，因为它一直没有在改变。所以我们看一下那个耶稣跟尼哥底母的对话，我觉得这是个非常经典的对话啊。你知道什么，当你看这个对话你就知道，耶稣回答说什么，他跟尼哥底母在那个问答，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那尼哥底母就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出生呢？然后耶稣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然后第六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对吧？所以这里面看到，我们新生命的灵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而生的，是耶稣，刚才我们唱歌也提到了，耶稣亲口说，神是什么？神是一个灵，所以我们拜他必须用心灵和诚实。好，所以大家记住一点，神是一个灵。那这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猫生猫，狗生狗，人生人，神生什么？神生什么？神生神，对吧？神生灵，对不对？神生灵，然后神生的什么？ 在座的我们，指的就是我们里面那个灵。OK， 所以今天我们什么？神生了我们。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啊，可能这样大家就非常容易理解啊。是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就是指我们啊，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就是讲我们里面那个新的一个灵，重生的一个新生命，对吧？当代译本就更容易理解了哈。这些人既不是就重生的这些人，既不是从人的血缘关系生的，也不是从人的情欲或意愿生的，而是什么？从神生的。我们这个肉体都是从父母生下来的，但是什么？我们这里面那个新的灵是从耶稣基督那里生出来的，对吧？而这个灵什么？是最真实的，这个灵永远不变，所以这个重生的灵才是什么？我们人真正的核心，才是我们人的生命的真正的本质啊！这也是为什么我说神二代是我真实的身份，不是口说无凭的，对不对？这样我说我是神二代，我是王子，大家可以理解了吗？可以理解了吧？不是对着我的外表，乃是对着我里面最真实的灵，而这最真实的灵也是我最真实的身份。所以一个基督徒啊，如何正确来定义自己呢？注意听啊，如果基督徒啊，应该是这么来定义自己啊：我是一个有着耶稣基督真实的灵，拥有一个受外界情绪影响的魂，住在一个不断变化的身体里。所以简单来说，我们就说嘛，我是一个灵，拥有一个魂，住在一个身体里。所以这就是基督徒对自己最真实的定义。因为我们真的只有明白我们这个重生的灵才是我们真实的身份，我们这个魂啊才会不断的被更新，而我们这个身体才会不断的也更新起来，也被医治，对吧？才会兴盛健康起来。所以这个真的是需要圣灵来开启啊，不要用我们人的逻辑人的理性去思考，那想不明白的啊！真的，当你圣灵真的，但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应该很多人都已经能明白了，我曾经也不明白啊，这有时圣经在讲什么什么，一会讲人这个，一会讲灵，一会讲魂，一会讲体。原来什么？我没有把灵魂体给分清楚。当我把灵魂体给分清楚以后，而且我知道，原来在我身上最真实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就是我里面这个灵，这个灵永远不变，所以它是我身上最真实的东西。这个灵，所以当你对这个明白了，你知道你的人生那就不一样了，对不对？那今天我见过一些女孩子啊。哇，你看他外表哇，长得亭亭玉立，又有学历，长相都不比别人差，但是他们怎么会很自卑？他们总是觉得自己还不够漂亮，还不够好，而且非要怎么样，非要去整容，你知道吗？为什么现在整容业这么发达？就是因为这样子，结果呢，要么整不好，整垮了，你知道吗？整好的还好，但是随着岁月你还是能看出来，毕竟原装跟整的是不一样的。其实他们已经很漂亮了，但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还会觉得他们自己不够漂亮、不够完美？是真正的原因什么？不在他们的外表，而是什么？在于他们的内心，他们心灵什么被蒙蔽了？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是谁，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真实的身份，他们总是想通过外表来什么来证明自己，对不对？所以今天我觉得让一个小孩子啊成功的方法，真的不是要求他去学什么、做什么，对不对？而是告诉他什么，在基督里。你是谁比你学什么做什么更重要，因为只有当他知道他在基督里有何等这个宝贵的身份，对吧？他知道他在天父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贝，是个心肝宝贝，他知道他是深深被爱的，那从他的里面到外面会流露出一种自信，这是从神而来的一种尊贵的这王族的气质，你知道他一定会与众不同的。当他知道他真实的身份，他一定会与众不同，而且什么？他一定会比别人更容易成功。大家同意吗？真的是这样子，是不断的告诉孩子，你不要来整天跟他讲，我们学什么做什么，就是树立他的品格。但是当你告诉他他在基督里真实的身份，当他明白自己身份的时候，这种自信啊，是世界上给不了他的啊。那从神来的自信，那是不一样的，对吧？那是神族的气质啊。完全不一样的，对吧？所以上周 Kevin 牧师也跟我们讲，在基督里我们就是神的义，对不对？什么叫神的义？就是跟神一样的完美圣洁毫无瑕疵，就是这个意思，对吧？所以今天我为什么宣告什么？我是王子，我是神二代， 真的不是对着我这个外表来说，对吧？而是什么？对着我这个里面最真实的这个灵而宣告。是论外表，那我真的是普通人中的平凡人，对不对？但是论到我里面真实的灵，那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我可以昂首挺胸，拍拍胸脯，对吧？我是什么？神眼中宝贵的王子，对吧？你们也是宝贵的公主，对不对？是神的儿女。所以今天如果人用肉眼来看我，那就是一个普通的角色。但是什么？当你用灵里来看我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不是在吹牛了，对吧？我真的是神的王子，对不对？所以今天真的是这样。其实信仰啊，基督的信仰最大的一个门闭就是什么？就是很多基督徒信了耶稣很久了，但是什么？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什么？是一个普通人，对不对？如果信了耶稣以后，你还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那就没有重生了。你知道当使徒保罗得到这个重生灵的启示，你知道他怎么宣告的呢？他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哇，你知道保罗为什么这么宣告？他不是凭着感觉，也不是凭着自己的外貌来看自己，乃是凭着什么？他里面那个真实的灵，就是什么？耶稣基督的灵来宣告。这是为什么保罗啊，在面对巨大的那个挑战压迫中依然怎么样？他可以歌唱，依然可以喜乐啊，因为他从来不是用人的眼光来看自己，乃是什么？用灵里的眼光来看自己。所以今天也是，如果基督徒最可悲的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就是用肉体的眼光来看自己，看自己还是一个人嘛，人怎么样？人就是会软弱嘛，人嘛，人就是会可怜嘛，对吧？人就是会生气，会生病，是不是？所以当你如果觉得你只不过是个普通人而已，那注定伴随我们的是什么样的人生？那就是疾病、痛苦、各种的低谷、起起伏伏的人生。这就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光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一声叹息。就像那个所罗门写的，虚空的虚空，对吧？可是当我们如果在圣灵的启示中知道，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整个人人生是不一样的，我们整个人的生命、人生的格局也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基督的生命、基督的人生，那是何等荣耀的一个人生，是吧？圣经说了，耶稣如何，我们也如何。耶稣的生命是怎么样？是凡事兴盛、得胜有余、笑看风云的人生。那我们的人生呢？同样也是如此，恩上加恩，荣上加荣，前途无量啊！那一定是精彩兴盛的人生。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新生命，这个新生命是什么？就是基督，就是基督的生命。所以在基督里，我是谁？我的真实身份是什么？是当我们啊被圣灵启示有多深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人生就可以有多少的兴盛。我们人生的高度、广度啊，甚至宽度啊，就是取决于我们对在基督里身份的认知和认同有多少。好，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点。在基督里我是谁，是吧？我是王子，对吧？你是公主，对不对？我们都是神二代，一般人不知道的秘密啊，我们爱如千家人都知道，对不对？很重要啊，在基督里的真实身份。好，第二个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点就是什么？在基督里我有什么？在基督里面我有没有属天的权柄、能力和智慧啊！而且耶稣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二三，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可以害你们。所以耶稣说得很清楚，当我们什么在基督里的时候，神就赐给我们属天的权柄，使我们胜过罪恶、胜过撒旦和一切黑暗的那个势力。是今天神的心意是什么？要让我们在生命中做王，对不对？那我在生命做王，是不是因为我姓王，所以我可以在生命中做王？那不是的，对吧？那不姓王，那就完蛋了，对吧？不是的，神不是这个意思。神是什么？神说，我已经把这个属天君王的权柄给了你们，所以我们什么？已经胜过了罪恶，胜过了撒旦一切的攻击。因为什么？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已经胜过了撒旦，胜过这些黑暗的权势。所以同样神就把这样的得胜的权柄 所以今天我们已经有一个得胜的权柄给了我们，对吧？所以我们再看接下去那个马太福音啊，16章9节，我们可以一起读啊，1、2、3，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神看到没有，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权柄。你知道最近我看到一个报道很有意思啊，这刚刚发生的事情，就纽约的那个法院啊，对美国总统啊，关于他过去一年2024年他支付了一个13万的一个封口费的一个案子做出判决啊。你知道判什么？判他什么？判川普有罪啊。所以川普有34项罪名成立，他是一位重罪犯，但是呢判处他什么？无需入狱，无需缓刑，也无需罚款，而是什么？无条件的释放。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当上了总统，对吧？判他有罪，但是他完全不用承担罪所带来的后果。所以再过十天以后，1月20号他还是会重返白宫，对吧？还是会什么当上总统。但也是确实是有史以来带什么那个带罪上岗的总统，对吧？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他虽然被定罪了，但是对他来说毫发无损啊，判他有罪，但是什么却无条件的释放。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总统权柄带来的权利。所以同样今天也是，所以我们比川普还厉害。为什么？我们今天神给我们一个什么不定罪的权柄啊？神说什么？因为耶稣把所有的罪都担当到他神的身上，所以今天什么？我们没有不会被定罪的，仇敌魔鬼不能定我们任何的罪，对不对？所以今天真的我们比总统还厉害，连罪都不能定在我们的身上，因为耶稣已经担当我们所有的罪。所以大家们看到，这就是权柄的好处，权柄可以带来权力。所以我们要知道，在基督里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对不对？所以可以抵挡魔鬼仇敌一切的攻击，特别是对我们思想上的攻击。是今天仇敌，刚才蛇跟蝎子是就是预表的魔鬼，对吧？他借的什么？是借的就我们的心思意念来攻击我们。所以今天神说给了我们这样的权柄，而且是得胜的权柄，对不对？好，第二点啊，在基督里我有什么？我们有圣灵的能力。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啊，马可福音16章17到18节，我们可以一起读啊，1、2、3，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必受害，手按病人就必好了。大家有没有看到，在基督里面我们有圣灵的能力。你知道我们教会就有特别很多的神迹奇事啊，特别是医治的神迹，对吧？很多在座的这些家人哦，曾经有时候都身体上有被医治，甚至是什么癌症啊，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好多，有几个弟兄姐妹得了癌症以后，但是被却神完全的医治，而且恢复的比以前都更好啊！特别像燕一样，他特别有医治的恩赐啊！他每次为别人举手祷告的时候，哎，我发现别人就被医治了。为什么？因为神就借着他的手释放出什么这个能力，这就是圣灵的能力啊！真的是超过西医也超过中医，这个就叫神医，对吧？圣灵的能力啊，瞬间的啊！真的，我们有很多这样弟兄姐妹都是这样。朱莉姐她说在那天头很疼，结果就在家里听燕领圣餐的时候，她说一下听完以后马上就被医治了，因为圣餐就带来医治。她说她一听完这个圣领完圣餐，她头的疼就马上消失了。是真的，这个就是圣灵的能力。好，所以说第二点，我们有圣灵的能力。好，第三点是什么？在基督里我们什么有属天的智慧啊，这个我们曾经都分享了很多，在营会里面还有曾经我们都分享，我们什么有神的智慧。人的智慧是什么？是有限的，神的智慧是无限的。因为没有人知道明天，我们总是有一句话，什么明天跟意外哪一个先来真不知道。就像现在这个火灾，哇，你去看一下，真的很多明星啊，就看那个千万的豪宅就被烧了啊，他都很难相信啊，一瞬间就被烧了，没有人知道会发生这么大的一个火灾，真的犹如世界末日一样啊！但是我们的神是什么样一位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什么？他掌管明天。所以当我们用神的智慧，用属天的智慧去处理我们生活中种种的问题，不管是人际关系的问题啊，家庭那个家庭的问题啊，还是教育的问题啊，那一定是什么？事半功倍的。 一定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一定会活出美好的一个果实的。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啊，以赛亚书55章第8节，我们一起读啊，一二三，娃娃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么高过地，照样我的落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你们看到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当我们为当我们运用神的智慧的时候，圣经说什么？说神会怎么在沙漠里面来给我们开江河，在旷野里面来给我们开道路。那这就是运用属天智慧的结果。好，所以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有了属天的这个智慧。感谢主哈！好，时间的问题，我们分享最后一个点啊，在基督里，我能，对吧？在基督里，我能。我们看，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我们要很清楚啊，在基督里，我能，不是靠着我们人自己，而是什么？靠着耶稣。你就要世界上的人如何成功呢？如何持续这种兴盛呢？那必须什么？靠着拼搏再拼搏，对不对？努力再努力，爱表干牙，对不对？我们福建人爱拼才会赢啊！啊，不仅要说出来，还要唱出来啊！真的是这样，世界的人就是这样子。你不拼，怎么可能成功呢？对不对？可是呢，多少人的成功啊，是以牺牲家庭、牺牲健康为代价，对不对？我们看看那些屏幕上哇，那些光鲜艳丽，那些电视上荧屏上那些明星啊，外表都是光鲜艳丽的，可是在台下呢，看看一些报道哇，他们内心啊是千疮百孔。那些聚光灯下，那些所谓那些成功的企业家，你知道晚上要怎么样？要靠一片一片的安眠药才可以入睡啊！圣经告诉我们什么？耶和华所赐的福是不加上忧虑的。那我有个叔叔也是白手起家，生意做得很大，奋斗了一辈子，事业有成，结果五十岁的这一年，就在去年走的时候还在谈生意，结果呢就这么走了。人在天堂，钱在银行，是人最可悲的事情莫过如此，就是什么？钱在人不在，是不是？这世人就是这样子，钱在人不在，都没有生命去消费了。世界上的人真的就要这样子，要汗流浃背才能糊口，是这也是一个咒诅，对吧？但这也是世界的一个法则，在世界上的人只能靠自己。但是呢，在基督里面就不一样了，我们什么？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那充充足足的恩典，对吧？他赐给我们的祝福啊，是什么？全方位的，不是单方面的。他是说什么？凡事兴盛。凡事是什么意思？是所有的一切，我们的财富、健康、人际关系，所有的一切都是兴盛的。所以在基督里，我能，不是靠着自己能，而是靠着什么？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啊，我是深有体会啊。你知道我从小到大啊，参加过无数的武术比赛，大家都知道我6岁就开始习武啊。说实话，在这个不得不说啊，还是有点天赋啊。你知道在我武术生涯中啊，我就跟练跟那个李连杰一样哈，就是那个武术套路。然后第一次参加啊比赛，我觉得应该是10岁那一年就开始拿冠军了。哦，那然后结果就是一路开挂哈。你知道我取过什么？全市啊18次冠军，福建省我拿过9次冠军，全国拿过2次亚军。哦，可以说还是不错的。但是也有在这些奖牌里面也有没有拿冠军的时候。其实我知道什么时候我拿冠军，什么时候我不能拿冠军。拿冠军的时候就是靠我自己，哎，看看别人，哎，这些人水平不咋样，今这次比赛又得拿冠军了，结果呢一个小失误，然后冠军就失之交臂。后面比赛啊，看到别人哇，这次好像高手如云啊，然后紧张啊，害怕，神啊，要给我力量啊。你知道每次上场表演比赛前，我都会怎么样？我都会跪下来祷告的。因为我们有个武术有个动作叫压这个踝关节嘛，所以在台下的时候我就跪下来，很多人以为我是在做 warm up 在热身，其实什么？我是在祷告啊。 神啊，你真的要给我力量啊，真的，我们紧张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知道靠自己不行的时候，你就会来祷告。是为什么后面我会发现，这就是我拿冠军的秘诀。每次上场前我就跪在那边祷告啊，虽然别人不知道我在干嘛，以为我在 warm up， 但是神知道，对吧？啊，还有我们的教练，我们那个教练很难得，他也是个基督徒，我相信可能他也知道，对吧？我真的就在祷告，而且每一次我也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很多次什么，我都是在比赛前一天两天的时候，哎，不小心就把这个地方给拉受伤，把这个肌肉给扭伤了，然后总是什么要带伤上阵啊！大家知道做运动员带伤上阵那是最痛苦的事情，对吧？所以那个时候你怎么样？你更加的依靠主啊！不是说你能不能拿到冠军啊，就求主能不能医治我啊！所以那时候你对主的那个迫切跟那个依靠啊，那真的是话语都不能说出来。但是我自己心里很清楚，真的只能靠耶稣。所以每一次就带伤上阵的时候，我总是能拿冠军啊！不带伤上阵的时候，我还拿不到冠军啊！而且每次比赛完以后，哎，怎么就不疼了？怎么就好了？对吧？要么这个腿扭的，本来上场前还有点拐拐的，对吧？哎，比赛完下来好了。所以我知道，是神也知道，别人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什么时候是在靠我自己，什么时候是在靠神，对不对？所以后面我在想，为什么我是全国亚军呢？我说神啊，你怎么不让我拿一下全国冠军，对不对？只是后面我想一想，当我是全国冠军的时候，我说出来话会怎么样？我全国冠军啊。但是当我是亚军的时候，人家问我，哎，全国拿过什么名次啊？全国亚军。大家有没有看到这语气有点不一样的，对不对？那个冠军啊，那简直就有点自傲，对吧？但是当我亚军的时候，我真的情不自禁，因为我知道什么，冠军是耶稣，我做亚军够了，对吧？所以我觉得神也让我学谦卑，你不得自然而然就谦卑下来，因为人真的太容易自傲了，对吧？但是在我武士生涯中，我也知道什么时候我是在骄傲中，什么时候我是依靠着神去拿冠军，我自己深有体会，对吧？所以我现在非常的谦卑，人家问我，在跟所有人介绍，我说对，我是全国亚军，因为我心里知道冠军是耶稣基督，对吧？所以人真的是这样子，对吧？不能靠自己的，在我自己的成长经历是这样子，真的就是要靠耶稣，凡事靠耶稣，对不对？你看我虽然真的是靠神的恩宠，我不是白什么高富帅，但是我也可样可以娶到什么白富美的太太，对不对？这不是我努力得来的。我觉得当时我跟燕姐是，我们当时刚确认男女朋友关系，然后再过两周刚好是燕的生日，然后他就跟他爸爸妈妈说他要结婚了。他妈妈说就吓一跳，什么男朋友还没有，怎么突然要结婚了？哦，后面就他跟他讲了个来龙去脉，哦，原来就是我。那他说两个星期就要结婚啊，他爸妈妈就把他给骂了一顿，啥东西啊，什么面也没见过，什么都没有。然后那时候我刚好家族里面正出现最大的一个事情啊，因为当时我们国内的一个公司出了一件事情，公安局、检察局都来找我们家里人要叫去问话，但是一定不能去啊，因为什么？你一去了，你这中国大家都知道，一进去了，他说啥你就是啥，就不能去。现在已经不是叫屈打成招了，反正你一进去，他说啥你都是说啥，所以我们全部躲起来。结果后面我爸爸他们、我叔叔他们全部被通缉，公安局直接发出通缉令，对吧？所以当时燕的爸爸问我，你爸爸现在在干嘛？我说爸爸现在是通缉犯，那你这样还能结婚吗？对吧？怎么可能呢？对吧？我都不好意思该怎么说了，对吧？而且我爸那时候还不能打电话啊，因为你只要一打，那个监听就到，马上人家警察局就抓，对啊，你现在拿着手机卡都被抓进去了。所以我们当时是我们家族就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对吧？但是过了，所以那个时候靠人你啥都做不了，对吧？牧师也觉得，哎，你们两个挺合适啊，可以结婚啊，但是父母也没见过面，也没见过我的面。对吧？但是后面你说知道真的是神迹，三个月以后他爸爸妈妈就说你们结婚吧，都还没有见过我。他爸妈独生子女，对吧？没见过我的父母，没见过我本人，竟然答应让我们结婚了。这哪是人能做的呢？那真的就是神的恩典，对吧？所以说大家有没有看到，在我生命中太多的经历告诉我，我能吗？我什么都不能，但是什么靠着耶稣我什么都能，对吧？ 这婚姻是人生中，所以在座的单身的姐妹啊，你们都很有盼望，很有希望，对吧？我这样子都能找到一个白富美，你们也都可以的。真的，只要你不要靠自己，乃是靠神，那神给你的婚姻一定是与众不同的。神给你的一定不是次好的，乃是最好的婚姻，对不对？所以圣经里面我特别喜欢的一句话，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势力，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段经文啊，是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一个故事啊，就讲到彼得。你看当彼得依靠自己的时候，他是什么？他就是软脚虾，你看他发誓啊，说什么，我彼得啊，万里长城啊，永不倒，对不对？结果呢，鸡叫之前三次就不认主，对吧？可是后面以后呢，当他被圣灵充满，被认识到真正不能再依靠自己，只能依靠耶稣的时候，哇，他开始在众人面前来宣讲福音，成为一个非常刚强的人。你知道彼得后面成为什么？教会的磐石啊，到后面都愿意为主来殉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靠人跟靠自己，那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基督里，我人不是什么，不是看自己，乃是看耶稣。所以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把这段经文背下来啊，一定要背下来，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对不对？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如何持续的活在信证中，其实就是这个三个秘诀，就是你要知道，在基督里，我是谁，我有什么，我能做什么。当你清楚的知道，我是，我有，我能的时候，你知道，当你有这三个方面的启示的时候，你就可以面临生活中种种的挑战，对不对？你知道耶稣啊，但是在基督里，这三个启示从哪来啊？其实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是最近啊，我们一直在查约翰福音啊，耶稣是谁？今天很多新的一些弟兄姐妹来啊，可能还不知道，对吧？可能听过这个名字，以为是基督教的老大，不是的，他不仅是老大，是基督教真正的核心，对吧？约翰福音讲到耶稣讲到七个我是，我是，对不对？我觉得我的这七个我是，我们就简单过一下好不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简单过一下。因为当你只有知道耶稣是谁，你才可以知道在基督里我是谁，对不对？好，耶稣用七个我是来讲出什么？讲出，其实这不单单是讲出神的神性，也讲了他跟我们的关系。好，第一个我是，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第一个是什么？我是生命的粮。我们一起读啊，一二三，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人活着嘛，就是要吃要喝，对不对？所以这篇经文说什么？他说耶稣说，我就是你们生命的食物，是你们生命的供应。是这里不单单讲是我们实地身体的需要，也讲什么？我们灵里的需要，灵里的供应啊，这个生命的粮食是指的是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也指的是耶稣基督的话语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的话才能活着，对不对？所以这个生命的粮，耶稣说嘛，我就你是生命的粮，是我们一切的供应，好不好？这第一个。好，第二个，我们来看，大家看，大家记不记得，我是世界的光，对吧？我们一起读啊，一二三，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说耶稣是引导我们走向真理，走向生命的光明。好，好，第三个，我们看一下，我是羊的门。我们一起读一下，一二三，我就是羊的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食。是圣经常常把我们什么比喻成羊，把耶稣比喻成什么牧人，对吧？然后耶稣说什么？耶稣这段经文就是耶稣告诉我们，他就是我们得救和进入天国唯一的道路，对吧？天下人家没有赐下别的名，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得救。好，然后第四个，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把自己什么比喻成一个牧人，牧人是什么？就是无微不至来关注他的小羊，甚至什么？耶稣在讲为他舍命。神爱我们爱到什么？愿意把自己的性命都不要。好，这是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第五个，我们读一下，一起读啊，一二三，父我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是耶稣是什么？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表示什么？ 耶稣战胜了死亡，赐给我们永生，永远活着的生命。是这个就讲到我们一个重生的一个灵。好，第六个我们也非常熟悉的啊，耶稣说什么？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说明什么？耶稣他是唯一通往神的途径，没有人可以到神那里去，但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不仅来到他的面前，还可以领受神给我们百般的祝福，对吧？好，第七个，我们一起读啊，一二三，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这段经文向我们表明什么？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供应的源头，所以当我们跟他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什么？我们一定什么？硕果连连，对吧？一定是这样子的。好，所以这七个我是，就帮助我们什么？更加的认识耶稣基督。其实信仰就是两点，第一个是什么？两个层面，认识耶稣是谁。第二个层面，就在基督里面，我是谁。当你知道我是谁，你就知道我能做什么，我有什么，所以一个连着一个，对不对？所以每当我们在面临挑战的时候，你知道吗？当我们专注于在基督里，我是，我有，我能的时候，我们变什么？便可以持续的走在这个新生中。因为什么？它会带给你这个力量。因为当你真的知道在基督里的时候，你的身份，你的地位，你就知道什么？你那个信心就油然而然的生出来了。所以我们常常说什么？在基督里什么？我是深深被爱，大大蒙福，极度受宠的。这就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实际的样子啊！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三个点：在基督里，我是，我有，我能。在圣灵的帮助下，当我们对这三个点都认识的更透的话，它真的会成为你人生中就是持续兴盛的秘诀，这也是我们持续兴盛的秘诀，好不好？那就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好，谢谢大家。